亲爱的同学们，课文常读常新，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了。第六课，企鹅旅行记节选。男孩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变成小狐仙，这大概是一场梦，一种幻觉吧，他想。过一会儿，我肯定还会再变成一个人。他站在镜子前面，闭上眼睛，过了好几分钟才睁开。当时，他估计怪样子肯定消失了，可是，怪样子并没有消失，他仍然像刚才一样小。从别的方面看，他和以前完全一样。他那淡黄的头发，鼻子上的雀斑，皮裤和袜子上的补丁，都和过去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变得很小很小罢了。他发现，光那样站着等待是无济于事的，一定得想别的办法。他觉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去找小狐仙讲和。他忽然想起，曾听母亲讲过，小狐仙平时都是住在牛棚里的。他立刻决定到那里去，看看是否能找到小狐仙。幸好房门半开着，不然他还够不到锁，无法开门呢。而现在，他没碰到任何障碍，就跑了出去。门廊外面的地板上，有一只麻雀在跳来跳去。它一看见男孩就叫了起来：“
叽叽叽叽，快看，范俄瓦米尔斯！快看，拇指大的小人儿！快看，拇指大的小人尼尔斯·豪尔耶松！”
院子里的鹅和鸡立即掉过头来盯着男孩，并发出了一阵使人无法忍受的咯咯声。
咯咯里咕，
公鸡叫道：“
他活该。”咯咯里咕，他扯过我的鸡冠。
然而，最奇怪的是，男孩竟听懂了他们说的话。他大为吃惊，就一动不动地站在台阶上听了起来。
这可能是因为我变成了小狐仙的缘故吧，他自语着。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才听懂了禽兽说的话。
那些鸡没完没了地叫着：“
他活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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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活该。”
他实在无法忍受，捡起一块石头朝他们扔了过去，并骂道：“
住嘴！你们这群乌合之众！”
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他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，鸡根本就不怕他。整群鸡都跑到他身边，站在他周围叫着：“
咕咕咕，你活该，
你活该，
咕咕咕，
你活该。”
男孩想摆脱他们，但是那些鸡在他后面追着叫着，都快把他的耳朵吵聋了。如果不是家里养的那只猫走了出来，他是怎么也溜不掉的。那些鸡一看见猫便住了嘴，装着聚精会神的样子在地上刨虫子吃。男孩马上跑到猫跟前：“
亲爱的猫咪，他说，院子里各个角落和暗洞，你不是都很熟悉吗？请你告诉我，在哪里能找到小狐仙？”
猫没有立刻回答，它坐下来，把尾巴精心地在腿前盘成了一个圆圈，两眼盯着男孩。那是一只大黑猫，脖子下面有个白斑点，它的皮毛平滑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它的爪子收缩着， 灰白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，样子十分温柔。我知道小狐仙住在什么地方，他低声说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愿意告诉你。
亲爱的猫咪，你可得帮我的忙啊，
男孩说，
你没看见他把我变成什么样子了吗？
猫稍稍睁了睁眼睛，里面射出了一道寒光。他先得意洋洋地念了一阵经，然后才说，
要我帮你的忙，是不是因为你经常揪我的尾巴？
这时男孩恼怒了，他已经完全忘了他现在是多么弱小无力。
怎么着，我还要揪你的尾巴？
他说着便向猫扑了过去。转眼间猫摇身一变，男孩几乎不敢相信他还是刚才那个动物。他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，拱起腰，伸直了腿，四脚抓地，尾巴变得粗而短，两耳朝后，嘴里嘶叫着，瞪大的眼睛冒着火星。男孩对猫并不示弱，反而向前逼近了一步。这时猫突然一跃，径直朝他扑了过去，把他摔倒在地，跳到他身上，前爪按住他的胸口，对着他的咽喉张开了大嘴。男孩感觉到猫的爪子穿过他的背心和衬衣，刺进了他的皮肤，锋利的犬牙触到了他的咽喉，他拼命地喊着救命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来。他断定他死亡的时刻到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又觉得猫把爪子收了回去，松开了他的喉咙。
好了，猫说，这回够了。看在女主人的面子上，这次我饶了你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咱们俩现在究竟谁厉害。
说着猫就走开了，看上去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温柔和善。男孩羞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赶紧溜到牛棚里去找小狐仙了。
牛棚里只有三头牛，但男孩进去的时候却是吼声四起，一片混乱，听起来至少是30头。
你过来，
名叫五月玫瑰的牛说，
我给你一蹄子，让你永远不能忘记。
你过来，
名叫金百合的牛说，
我要让你在我的脚上跳舞。
你过来，我也叫你尝尝去年夏天你经常用木鞋打我的滋味。
名叫星星的牛吼道，
你过来，你曾经把马蜂放进我的耳朵，现在我要报仇。
金百合叫着。五月玫瑰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大最聪明，现在也最生气。
你过来，
他说，
你做的事都应该遭报应了。你曾多次从你母亲腿下抽走她挤奶时坐的小凳，你多次在你母亲提着奶桶走过时伸脚绊倒她，你多次气得她站在这里流眼泪。
男孩想对他们说，过去他对他们不好，现在后悔了，只要告诉他小狐仙在哪里，以后他就再也不捣蛋了。但是牛都不听他说话，他们吵闹得非常凶，他真担心那头牛会挣断缰绳，所以他觉得还是趁早溜掉为妙。他垂头丧气地从牛棚里走了出来。
院子里不会有人帮他寻找小狐仙，这他是能够理解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找到小狐仙，可能也没有多大用处。他爬到了长满荆棘和黑莓藤蔓攀援的厚石头围墙上，坐在那里环顾着自己的家。那是一座用石头砌墙、木头做支架的白色小房子，其他附属的房屋也很小，耕地窄的几乎连马都无法在上面打滚儿。可是这地方无论怎么小怎么穷，对他来说已经够好的了。他现在除了在牛棚的地上找个洞以外，再也不能要求更好的住所了。这天天气好极了，水渠里流水潺潺，树上嫩芽满枝，小鸟在耳边欢唱，而他却坐在那里十分难过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致。他从来没有见过天空像这样蓝，候鸟都回来了，他们从海外飞来，越过了波罗的海，直奔斯密格虎克，正向北飞行。鸟的种类很多，但是别的鸟它都不认识，只认识那些排成人字形的大雁。有几群大雁已经飞了过去，它们飞得很高，但是仍然能够听见它们的叫声。
现在飞向高山，现在飞向高山。
当大雁们看到在院子里漫游的家鹅时，就一边朝大地低飞，一边喊着：
跟我们来吧，跟我们来吧，现在飞向高山。
家鹅不由得抬起头，听着大雁的叫声，他们回答说：
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，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。
如前所说，这天天气格外晴朗，空气清新，春风拂面。这时飞行真是一种享受。随着一群一群的大雁飞过，家鹅越来越动心了。它们中间有几只扇着翅膀，跃跃欲试。但是一只老母鹅总是说：
别犯傻，你们一定会受冻挨饿的。
大雁的呼叫却使一只年轻的雄鹅真的动了心。
再过来一群，我就跟着他们飞走。
他说。真的又过来一群大雁，他们照样呼唤。那只年轻的雄鹅答道：
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就来。
他张开翅膀朝天空飞去，但是他没有飞行的习惯，于是又落到了地上。大雁们还是听到了他的叫声，他们掉过头来慢慢地朝回飞，看他是不是真要跟着去。
等一等，等一等。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进行新的尝试。男孩坐在围墙上，这一切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如果这只大雄鹅飞走，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
他想，
父母从教堂回来时，发现雄鹅不见了，他们会伤心的。
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又忘记了他是多么弱小无力。他一下子从墙上跳下来，跑进鹅群里，用双臂抱住了雄鹅的脖子。
你可千万不要飞走啊！
他喊道。恰恰就在这一瞬间，雄鹅学会了怎样腾空而起，他来不及抖掉男孩，就飞向了天空。雄鹅飞得那么快，男孩都感到头晕目眩了。等他想到应该放开雄鹅的脖子时，已经到了高空。如果他现在一松手，肯定会掉到地上摔死。 要想舒服一点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爬到鹅背上去。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爬了上去。然而，要在翅膀中间光滑的脊背上坐稳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何况翅膀还在不停地扇动。为了不滑下去，他不得不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雄鹅的羽毛。